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25号，公元2015年1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援藏人士克服困境，坚持开展单车巡游活动；中文拼音之父指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西藏议员出席达兰萨拉印度传统风筝节庆典；美国媒体人推荐阅读维瑟著作了解西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人士米歇尔马在过去一个多月时间中，虽面临各种困境，但仍坚持开展自由西藏拯救印度单车巡游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位于印度马赫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市的印藏友好协会秘书长米歇尔马，于去年12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纪念日开始开展自由西藏拯救印度单车巡游活动，今天已进入第37天，期间面临各种困难，但活动继续坚持进行。活动人士米歇尔马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单车不时会损坏，身体疲劳，再加上日前已患上疟疾等，面临很多困难，但不管怎样，单车巡游活动必须要坚持下去。目前自己已抵达印度东南部安德拉邦阿姆拉瓦提城市中，计划在该城市中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传单，介绍西藏问题对解决印度边境问题的重要影响等情况后，继续前往安德拉邦首府海德拉巴开展活动。米歇尔马表示，活动开展至今，经过印度40多座大小城镇，受到了各地方民众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同时也受到了流亡藏人的热情迎接和协助。据介绍，自由西藏拯救印度单车巡游活动预计在未来2周内宣告结束。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25周年，同时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境内上百起自焚抗议事件的原因，寻求印度各界对藏人的更大支持。此外，旅居英国的援藏人士巴特钱于昨天14号晚间身披西藏国旗，同当地流亡藏人洛桑班丹在中共驻伦敦大使馆前呼喊西藏要自由和保障宗教信仰等口号，进行示威游行纪念周三拉嘎日。随后，援藏人士巴特钱还爬上大使馆对面的一雕塑建筑物上进行和平请愿，对西藏境内遭受苦难的藏人表达同情和声援。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文拼音创始人已经109岁的中国学者周有光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直言，在中国我们没有言论自由。近日各大中文网站均转载了法新社对中文拼音创始人周有光的采访报道。出生于1906年的周有光因发明了中国拼音书写系统而被称为拼音之父，这一发明被指促进了中国扫盲运动，并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也未逃过文革的迫害。周有光经常直言中国需要政治改革，因此他的著作也受到当局的审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他指出，中国的领导人不是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我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这是体制的问题。在中国，我们没有言论自由。 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仍需要采行民主的道路。我一直相信这是唯一的道路。此外，日前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宣布将关闭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后， BBC 中文网记者对位于伦敦的几所孔子学院进行了调查，却在试图采访孔子学院相关负责人时被以各种理由拒绝。 BBC 中文网报道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孔子中心，记者发现必须刷卡才能进入，并被告知咨询必须通过学校语言中心，而且不能直接接触汉语老师，也不能向学习中文的学生询问课程内容与质量。有曾就职于英国某孔子学院的中文老师对 BBC 表示，孔子学院束缚过多，教师发挥的空间非常局限，但也有受访的美国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否认中共通过孔子中心对外界进行洗脑的说法。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丁诺维佩伊隆提卡因。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出席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的印度传统风筝节庆典仪式，感谢活动主办方喜马拉雅家庭努力增进印藏友谊，并为藏人抗争提供帮助。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月14号下午3点，印度援藏组织喜马拉雅家庭喜马歇亚邦分会和冈格拉县印度全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达兰萨拉共同举办了印度传统风筝节，又称马格桑格拉提节庆典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品措和洛桑伊西以及多个藏人团体代表受邀出席了庆典，向与会人士发送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小册子。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品措向本台记者表示，喜马拉雅家庭是援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属下的一个分支机构，该组织致力于西藏、印度、尼泊尔和布达民众间的团结与增进文化交流。多年来，喜马拉雅家庭组织关注西藏问题，多方面支持藏人的抗争。因此，我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出席庆典，向喜马拉雅家庭表达了感谢。此次主题为和谐喜马拉雅，和谐印度，发扬传统文化的印度传统风筝节庆典活动上，来自四比地和昆仑地区的学生们以保护喜马歇亚邦珍稀野生动物为主题举办绘画比赛和歌舞表演。活动组织者之一僧人土丹介绍说，西藏作为喜马拉雅区域的一部分，与会的藏人嘉宾在庆典上介绍了西藏问题对喜马拉雅区域的重要性。此外，昨天1月14号下午，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办公室组织当地印藏民众前往桑耶里利旺藏人社区附近的一座火葬场，为在当地新建成的一尊弥勒佛佛像举行了开光典礼，并由西藏哲凤寺僧人主持开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总编邵德莲撰文介绍了藏人作家维瑟夫妇合著的《听说西藏》一书，并推荐说，对那些想要进一步认识西藏的人，这本书将是最全面的读物。 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刊登了自由亚洲电台总编邵德莲对藏人女作家维瑟与她的丈夫王立雄合著的《听说西藏》所写的书评。文章指出，刚过去的2014年对藏人来说仍然代表了任何对中共统治公开表达不满的人都会被关押，仍然强制实行牧民搬迁以及对寺院的管控。而且在2014年境内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人数也达到130多人。作者邵德莲指出，在对这些事件的记录写作方面，没有人比维瑟更有权威。《听说西藏》一书中的41篇短文讲述了藏人言论自由被剥夺，西藏环境被破坏，以及西藏文化与宗教被控制的状况。内容涵盖了西藏的历史、经济、宗教以及汉人移民问题和藏人对中共统治的反抗。邵德莲写道，维瑟在中共安全部门的持续监视下进行写作，他的文章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藏人们的感觉、藏人们的虔诚信仰和每天所面临的压力。对那些想要深刻了解西藏的人来说，除了亲临西藏亲身体验外，《听说西藏》这本书将是最佳的途径。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人为您播送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
可以猜测，阅读过这本书的中国人不会太多，而没有阅读过这本书，也就无法全面了解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在预言中，达赖喇嘛如此概括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从个人角度来描述我们在西藏的生活，以及终结了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悲惨事件。半个多世纪以后，达赖喇嘛仍然走在流亡之路上，西藏人的苦难仍然看不见尽头。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仅在西藏实行政治殖民，而且加快了经济殖民的步伐。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遭到灭顶之灾，资源和环境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任何良知尚存的人都不能忽视达赖喇嘛在书中发出的呼吁，我们唯一的愿望是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周边邻居保持和平及友谊。温文尔雅的邻居变脸成了杀人放火的强盗。1954年，年仅19岁的达赖喇嘛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有过多次交谈。西藏史学者次仁夏加写道，毛泽东似乎与达赖喇嘛处得不错，两位领袖相见了多次。毛年纪比较大，以父权的姿态告诫年轻的达赖喇嘛民主的真正形式，还指点他如何成为真正的领袖。他也告诉达赖喇嘛，如果对驻西藏的中国代表不满意，可以直接跟他讲。达赖喇嘛发现毛衣着简朴，说话慢条斯文，每句话含义丰富而且清楚准确。大部分时候，毛的谈话友好而温和，只是偶尔会情不自禁地表露出对宗教信仰的轻蔑。有一次，毛靠近达赖喇嘛的耳边轻声说，我了解你，但是宗教是毒药。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